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的救主。你之所以为我们死，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好处，乃是全然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不是仅仅因为你是爱，而是因为你爱我们，爱我们这些罪人，爱我们这些卑微败坏的人。所以你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了，主基督你就爱我们。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也求主耶稣基督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特别求主你站在你百姓的右边，为你的百姓保守，为你的百姓辩护，使那恶者对我们的攻击控告都不能得逞，把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宣讲的圣道恭敬交在你的手里，因为我们要信奉你的名传讲你恩惠的福音。主，祈求你将你的道赐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可以讲解的清楚，也特别求主加力量给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所有弟兄姊妹一同心服事。你也眷顾保守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儿女，使我们都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都领受着罪得赦免的福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悔改和因信称义的这个关系。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应该知道说悔改是必须的，也是什么，也是必然的。就是上帝既然赦免我们的罪，也必定给我们悔改之心。每一个属神的百姓，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他既然罪得赦免了，他就愿意悔改，然后他就不断的悔改。那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说了，其实悔改是不是在律法里面？不是，律法里面其实没有悔改，律法就告诉你犯罪的怎么样，他必死亡。律法就告诉你说你犯罪的就该死，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律法里面没有提供任何悔改的恩典，也没有在律法之中提供任何悔改的机会，就是我们讲连机会也没有，对不对？因为律法里面就讲的说，如果你犯罪了，这个减除，那个灭掉，是吧？这就是律法，律法告诉你犯罪你就该死。所以你看到上帝当初给亚当夏娃颁布最初的律法，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律法的时候，怎么说呢？上帝是不是跟他们讲说，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这就是告诉我们律法他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你不要说那上帝这么狠心，不，律法没有用，要的是什么？福音。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悔改其实只在福音里面，你明白福音，福音提供了恩典，福音提供了机会，福音里面那位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了，使罪人可以罪得赦免，使罪人可以有悔改的心，这是我们应该清楚知道的。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悔改和因信称义。我们就特别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悔改和罪得赦免之间的关系，悔改和罪得赦免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说悔改，回到我们所讲的悔改，我们给它一个定义，什么是悔改呢？我们回到韦斯敏斯特信条，就是西敏信条里面15章，我给大家简单读一下，让大家去明白悔改它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得生命的悔改乃是一种福音的恩惠，所以凡传福音的人不单传相信基督的道理，也应传悔改的道理。这个悔改和信耶稣是不是分开？不是，我们上次讲的说主耶稣来了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怎么讲，他说日期近了，神的国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什么？悔改信福音。所以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罪人借着悔改，不但看见又觉悟到自己的罪与神的圣洁和义律相违反的危险，同时也看到又觉悟到自己罪的污秽可憎，那么他就为自己的罪忧伤，恨自己的罪，以致转离一切的罪恶归向神，又立志竭力在神所有的诫命当中与神同行。这就是我们讲的悔改。首先他强调的是一种福音里面的恩典，是不是？这是我们上次讲，然后讲的说悔改之人其实他就为罪忧伤，还要怎么样恨恶罪，同时他要怎么样，他愿意转向神，他愿意转向神。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悔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去明白，但是悔改又是基督徒其实误会最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的信耶稣得永生，有些人说那不悔改可以吗？有些人把悔改和相信把它对立起来，包括什么样才是悔改，应该怎样悔改，也有很多的误会误解。那我们今天要让大家去清楚，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来再读一段的圣经。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来看这个狱卒，这个狱卒的悔改。那我们来看这一段，来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25节到34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25节到34节， 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使徒行传16章25到34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唱诗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甚至震了地，又摇动了，只见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护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好，我们看这段大家很知道，这段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然后出现什么事情呢？出现有一个使女，对不对？有一个使女，其实她是被鬼附的，然后她用鬼的能力帮助她的主母发财。保罗其实把这个鬼从这个使女身上赶走了，赶走以后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些人反而把保罗希拉给抓起来投到监狱里面去，投到监狱里面上了木狗，木狗就是把他那个腿夹住，一动也不能动，是非常辛苦的。然后结果在这种辛苦之中，他们因为传福音很有喜乐，所以他们不是唱歌恶狠狠的说，嘿，你困不住我，我就气你，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就是因为心中喜乐，所以他们唱诗赞美神。唱诗赞美神的时候，连囚犯大家其实都受感动，个个侧耳而听。然后结果怎么样？天使做工，上帝做工，然后这个监狱的门就开了。这个禁足他突然醒过来说，发现门开了，以为大家都跑了，吓坏了，对不对？要拔刀自杀。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什么？保罗拦阻说，不要杀，不要自杀，不要杀你自己，不要伤害你自己，我们都怎么样？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这个禁足他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悔改，他就出现了悔改。他怎么悔改呢？我们要看第30节，说这个禁足把他们领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么样，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然后保罗怎么回答呢？保罗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保罗就跟他讲了，说他问保罗说，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得救？保罗怎么回答呢？信。你就说，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基督徒悔改的两种状态，基督徒悔改的两种状态在这个禁足身上表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禁足他开始发现自己一个罪人，我们相信这个禁足不是被吓住了，他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看见上帝行了神迹，对不对？看见上帝行了神迹，看见保罗希拉是上帝的仆人，这个时候他发现不一样了，他发现这个不一样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开始意识到什么呢？意识到，我这个糟糕败坏的人居然把圣徒给捆到这里来了。所以他很恭敬，你没发现他是战战兢兢的？他不是哦，你们没走啊，没走再给你们锁起来，他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是恭恭敬敬的把保罗他们请出来，然后说，两位先生，他不是说你们两个囚犯，他说，两位先生，我该怎样行才能得救？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悔改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有两种状态，或者说两个阶段。就是第一种状态，其实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从那种骄傲自大，你就变成了认罪，你承认自己是有罪。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读的新敏信条里面所讲的，就是罪人开始畏罪什么？忧伤了，他开始畏罪绝望了。所以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前面绝望的几乎要用刀自杀，他受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但是他在这里他所有的反应，我们说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或者说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当人认识到自己有罪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对福音了解不了解呢？不了解。他不了解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说在第一种状态我们依然称他为悔改，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在他身上做工，按照新敏信条里面所讲的，这是福音里面的恩典。但是这个人不明白这是福音的恩典，能不能影响他领受福音的恩典？弟兄姊妹，不能影响。而且他这个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想法是离弃罪怎么样归向神，但是他不懂怎么离弃罪归向神。所以他的反应是说，先生，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能够使我得救呢？ 我该做什么能够使我得救，所以他的关注点在这里。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状态，圣徒的基督徒的悔改，当他对福音对因信称义这些真理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他又愿意悔改的时候，一定会经历第一阶段。他这个第一阶段或者第一种状态的时候，我们说他有几个表现，有或者几个方面大家需要去知道。我们说这个时候他做的遇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走入灰心坛。什么叫灰心坛？如果有些弟兄姊妹读过天路历程就晓得，天路历程里面讲的天路客，他原来住在毁灭城，就预表我们这些基督徒原来活在世界里面要死的要毁灭的，但是他别人都没感觉，突然圣灵感动他，他听了一篇道，听了一次布道会，他说这个世界要毁灭，我这个罪人要毁灭，所以他就拼命要跑。他跑之前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讲了，说我们离开这座城，这座城最终会被毁灭。他的妻子儿女都觉得你神经了吧，是不是出问题了，你受刺激了，参加一场布道会或者听了一场道你受刺激了，好，不要不要，安静安静。他安静不了，他就跑出去。他跑出去毁灭城遇见的第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在天路历程里面写的就是他遇见灰心坛。灰心坛就是一个大沼泽地，他和跟他一起另外一个叫做，我忘记好像叫做小信还是什么，跟他在一起的，然后两个人一起跑的时候结果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他发现什么问题呢？他发现掉在那里的时候越挣扎越往下陷，越挣扎越往下陷，所以这个地方叫灰心坛。这个地方叫灰心坛，就是使人灰心，你明白吗？就是这个禁足的表现就是这样。他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像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们也经历过这些，就是你一开始刚认识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我该怎么办啊，原来罪人要灭亡的，罪人真的是该死的，怎么办呢？是不是？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说他第一个表现就是这个时候，因为他悔改，他认自己的罪，原来和他不认罪的时候不一样，他认自己罪的时候发现自己罪真的很大，真的很厉害，所以这个灰心坛是根本填不满的。所以这个天路客后来被传道人救出来，他就问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个灰心坛，能不能把这个灰心坛给他填住，不让他再灰心。然后这个传道人怎么讲，他说历世历代的圣徒神学家传道人都不断的做工，想把这个灰心坛填住。怎么填住呢？就跟大家讲恩典的教义，跟大家讲盼望的福音，但是人心其实一开始刚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刚愿意悔改的时候都是很灰心，他发现自己罪太大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禁足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他我该做什么，他几乎举刀自杀。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阶段的时候他的一个表现，首先他就走入到灰心坛里去了，你是避免不了的，就是你会有一种绝望。但是那他遇到这样的事情，后面有主的搭救，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感到更深的绝望。这就是有些基督徒一开始刚刚信主，有时候听了福音甚至还没听福音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有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表现比不信的时候还差，就是他整个人灰心，看事情很灰。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甚至信了20年还是这样子的，就是对福音的定睛不够，对基督的定睛不够，所以他看事情很灰。所以跟他讲说主快来了，要审判全地了，阿们，是吧？但你跟他说主恩典浩大，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他就觉得很苦，是不是？他就整个看事情是很灰的，因为他走入了什么灰心坛。这是我们讲的他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活在律法之下。怎么活在律法之下？你要知道说，我们说使人知罪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律法。律法我们说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镜子一样。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些姊妹喜欢照镜子，对不对？但是他原来照镜子的时候，他不照律法的镜子，他是照自己良心被麻木被扭曲的那个镜子，他觉得自己挺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有没有省察自己？有。孔子有没有省察自己？孔子说我是三省吾身，是不是？就我每天省察三次，比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还多，早晨省察一次，中午省察一次，晚上省察一次。但他省察的结果是什么？我感觉良好，是吧？我觉得我是个圣人，或者我是个义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因为有圣灵光照的时候，他活在律法之下，这个律法的镜子一照他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满脸巴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原来自己觉得我是个美女，现在一看眉毛也没长好，眼睛也没长好，鼻子也是歪的，嘴也不好看，牙也没修好，他就看了怎么都不顺眼。那我们讲这什么意思？记不记得在罗马书七章保罗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律法没有来的时候，我的罪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但律法来了怎么样子呢？ 我的罪又活了，你明白？就是他不照镜子，我们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你之前不是有一个明星，一个女明星，那时候彩排的时候不是被火烧了，然后毁容了，是吧？毁容以后，他做手术把他的脸恢复过来，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其实一般人把镜子给他藏起来，不要看，对吧？因为你看了，你更难过。然后罪可不仅仅是看了难过，罪是一照镜子，罪就跑出来了。所以他在律法之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愿不愿意悔改呢？愿意悔改。但是他在愿意悔改的时候，他说你悔改的程度怎么样啊？你到底圣洁不圣洁？圣洁不圣洁的标准在哪里呢？他又照律法来看了，对不对？我们讲圣洁不圣洁的标准在律法，圣洁的源泉在哪里？在基督。但是标准在律法，所以他对照律法一对照，发现自己糟糕，而且一对照他的罪性又怎么样？又被激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常常活在绝望，常常活在控告里面，就是他愿意悔改。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的基督徒，追求成圣的基督徒，一个追求爱主的基督徒才有的经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以前发过那个灵修短信，斯布珍牧师讲的，他说其实那些雕像你没见他流眼泪，是吧？就我们讲的，你雕一个像，比如说雕了一个，你看河南有那个雕什么黄河母亲啊，或者雕什么，反正他姿态一直都是那样子，是吧？思考者就一直在思考，什么行动也没有，你明白我讲的吗？那个著名的雕像，对不对？就蹲在那儿，然后在那儿思考，他就一直思考，他不会行动。然后如果雕像雕出来一个人说他是行动的，比如说像那些这个原来希腊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雕像，什么胜利女神，他那个是不得了的，是石雕，但是雕出来那个衣服如同被风抖起来，那个感觉是从石头上都表现出来，但是他衣服一直是抖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风不会，他衣服不会垂下来的。他说我们这些圣徒恰恰因为我们是活的，而且圣灵光照我，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所以圣徒就常常有忧愁，圣徒常常会有痛苦，圣徒常常会对照律法的时候发现自己很糟糕，就甚至有绝望。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他是活在律法之下，而他这个时候的，我们说的是悔改，弟兄姊妹，他这个时候的悔改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知道吗？他这个时候悔改的注意力就是怎么把我的行为搞好，是吧？原来撒谎，我再也不撒了，我巴不得给嘴上装个拉链，是不是？然后不该说的话赶紧拉上，见到那个人我会原来会生气，见到我婆婆或者见到我一个朋友一个同学我会恼火，拉住。然后后来发现律法说的什么，心里恨人就跟杀人一样，心又不能装拉链，所以很痛苦，对不对？他这个时候所有的助力，我说活在律法之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他愿意悔改，但是他的注意力在于行为上面，我怎么把我的行为搞好，我怎么使我可以弥补我的过失不再犯错。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其实他包括对圣经的理解都是律法性的理解。传道人如果讲福音，但是因为他的心焦虑在这里，他其实福音听不进去，他关注点呢就是讲吧。像比如说清道徒讲道的时候，他们有个特点，三段论的讲法。什么讲法？第一段他们先讲解这段圣经的意思，二根据这段圣经总结出来的真理原则，三真理原则的应用。我说在律法之下人他就有一个特点，如果他听清道徒的讲道的话，前两部分他就快点快点快点，就听第三部分，你明白吗？怎么应用，该怎么做，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传道人就算跟他讲福音，他的注意力不是福音，传道人跟他讲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他阿门，耶稣为我死了，我怎么能做好，这是他的焦虑，你明白吗？这是他的焦点，我怎么能像耶稣这样爱人，是吧？我们之前还有弟兄姊妹交通，其实比如说主耶稣基督他受魔鬼试探之后，他出来传道，对不对？出来传道，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开始，主耶稣基督开始讲什么天国法则登山宝训，对不对？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说，他们原来听的时候，包括讲的人讲的其实都是律法性，该怎么做，怎么使你清心呢？怎么使你饥渴慕义啊？怎么使你灵力贫穷啊？其实主耶稣说清心的人什么有福了，你没发现这是讲福音还是讲律法？这是讲福音，你明白吗？清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注意力其实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福音，应该是恩典。但是他那个时候焦虑就是怎么使我清心，怎么使我饥渴慕义，怎么使我受逼迫，怎么使我怎么样，他全部的焦点就是这个禁足在里问的问题，两位先生，我该什么？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救？所以我们说在律法之下的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注重行为。弟兄姊妹，我们反不反对善行啊？不反对。但是你离开恩典，离开福音，在那里追求善行，这就使你 更深的被捆绑，你就更多的绝望。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不能因为这个人有这个表现，你说他没有信仰，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他其实这个时候，他追求，他渴望，他愿意追求圣洁。我们说从悔改的角度，为什么我还把他归在悔改里面？有些人不把他归在悔改里面，我还归在悔改里面，因为悔改他最重要的特征，一，恨恶罪，为罪忧伤；二是什么？转向神。他已经愿意为罪忧伤，他也愿意转向神，只是他因为对福音认识不清楚，所以他有没有再悔改？再悔改，但是他悔改的很笨，他悔改的方法很艰难，他悔改的朝向有问题，但是他是不是在悔改？他是在悔改。所以我说我把他放在悔改，但是这是悔改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它的特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其实在律法之下，也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提醒的，就是对于这些人来讲的话，其实福音是手段，律法是目的。我再讲一遍，对这些人来讲的话，福音是手段，律法是目的。哎，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其实应该是不是反过来啊？是不是应该反过来？其实律法是什么？是手段，福音才是目的。所以保罗跟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讲，加拉太弟兄姊妹就是最典型的，他们本来原来有福音，结果崩跑到律法之下了，对不对？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什么，说你们要晓得律法是什么时候赐下的，应许是什么时候赐下的。律法是在应许赐下之后多少年才赐下的？430年。应许是什么时候给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得到应许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不是做得好？跟罗德分开以后，罗德去了索多玛，亚伯拉罕没去索多玛，是不是因为这个？然后人家来打仗的时候，亚伯拉罕打得很好，然后棒棒棒棒棒，把那个五王四王都打败了。然后上帝说：“咦，真好，你做得不错，我给你应许。”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他怎么得到应许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他是因信。那我们讲的什么叫因信？所以很多人对信心的理解还是行为的理解，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就把信心讲得很乱。其实什么叫做因信得到祝福啊？什么叫做信？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信就是接受。所以亚伯拉罕简单来讲的话说，亚伯拉罕怎么得到应许的？亚伯拉罕就是接受应许就得着啊？就是这样子吗？他什么都没做？对啊，亚伯拉罕是不是个罪人？是。亚伯拉罕做的完全吗？不完全，你明白吗？所以应许是在430年前就赐下，而律法是在亚伯拉罕得到应许430年之后，谁得到律法了？摩西在西乃山得着。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点，但是对于在这个阶段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他的注意力其实始终在律法，怎么让我做好，他没有办法把眼睛转向基督，转向十字架。对他而言，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讲，我说不是他故意，不是说他不敬虔，而是他这个时候因为整个心在律法之下，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他的一个工具和帮手，为了使他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不明白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过因信称义和律法，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一生顺服，他有没有违背律法？没有。所以律法要不要得到满足？如果律法不得到满足，能不能称义？不能。所以但是律法满足是谁满足的？耶稣满足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弟兄姊妹，他愿意悔改，但是他想做耶稣做的工作。其实律法得到满足是耶稣做的。耶稣是不是已经使律法得到完全的满足了？耶稣是不是使律法已经得到尊荣了？是。律法说犯罪的他必死亡，律法要向罪人发出咒诅，所以耶稣才怎么样？定十字架。他才定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这些罪人的罪被担当，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你必须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做一个好人，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从我们这些基督徒软弱的角度来讲，我们对福音的领受，我们开始归向基督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按照救恩的次序，你应该先明白称义，再明白成圣。但是所有的基督徒一开始信耶稣，他一开始所有的精力都在成圣上面，他不明白称义，他就追求成圣，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希望说，所以怎么效法基督，怎么跟随基督，但是很多时候忘记了你需要定睛基督，你需要接受基督，这个其实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大部分，而不是说你怎么去效法基督。我不是说反对效法基督，而是你的心灵要得安息的话，你是接受基督的救恩，你是接受基督对你的赦免之恩。但在这个阶段的弟兄姊妹他做不到，他所看见他所做的其实都在于怎么遵行律法。甚至我在讲有些这个阶段他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其实是因信得安息的，然后他看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在总结些什么呢？他怎么会这么喜乐？ 他怎么做的？你没有发现，你是不是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梁弟兄，你早晨几点起来灵修啊？是吧？每天读几章圣经啊？那个是不是经常出去探访会让你心灵安息一点呢？是不是啊？啊，你是那个神学书籍怎么读？一天读几章啊？就是他所有的总结都在于你怎么做的这么好啊？把自己做好。其实真正得安息的人是靠什么得安息的？是靠耶稣，我信。所以你简单跟他讲说，我没做什么，我就是信耶稣得安息的。又跟我藏，是不是啊？把你的秘诀藏起来，不让我知道。其实我就把秘诀告诉你，这就是圣经上面的秘诀。圣经上面秘诀告诉你，你的安息就是基督。但是对他来讲的话，他不相信，他不相信。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看到那些安息的基督徒，他的注意力也依然在行为上面，所以他会学别人的样子，甚至这个人怎么穿衣服，这个人怎么走路，这个人怎么做，他去跟着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装作自己很安息，很容易把他骗走。他说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你明白吗？那些法利赛人进到加拉太教会以后，我们比保罗还要优秀，保罗厉害不？他们觉得保罗厉害啊，我们比保罗还优秀，我从耶路撒冷来的，你知道吗？保罗是大树的，是不是啊？保罗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你们知道不？保罗是后来主耶稣都复活升天以后他才信。我们什么时候信的，你知道吗？我们是耶稣基督没定十字架之前我们就跟着他了。哇，那些呜，你看这些人这个表情多好，跟着他们。我们该缺些什么？你们福音听过没？听过了。你们缺律法。这些人就跟着，对对对，这合不合他心呢？太合他心了，你明白吗？因为他认为福音是为他的律法服务的，所以他觉得一眼睛 讲心坎里了。这个保罗就是藏住不跟我们讲这一点，整天就是讲信耶稣，不讲怎么做。现在终于有更高的师父来教我们了，结果他们怎么样子？他们就掉到律法的网络里面去。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其实我们说他活在律法之下，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表现，其实他竭力的想讨好律法。他为什么竭力的想讨好律法？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其实他只看见了上帝的公义，看不见上帝的慈爱，看不见上帝的慈爱，所以他活在律法之下。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就是他是活在律法之下。那第四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其实这个时候，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其实他把福音和律法的次序给怎么样搞颠倒了。他把福音和律法的次序搞颠倒，他认为福音是为律法服务的，其实律法是为过犯加添的，是为福音服务的。而且福音一旦达成，律法还需要不需要？我们说不需要了。你明白这一点？我们说将来在天上，其实律法还有没有用？在天上要不要每天还读一遍十诫？不可杀人。天使有没有杀人呢？好，这些在天上的圣徒有没有杀人呢？杀人的举手，用不用问这些？不用，因为不需要了，你明白吗？所以但是他搞颠倒了，他这个阶段他总想弥补自己之前犯罪或者现在犯罪所造成的过失，所以他注意力一直在律法之上，他这个注意力不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这个时候听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甚至向耶稣祷告，但是这个时候他很多的软弱是在于说他对在基督面前的祷告他也是律法性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活在律法之下，同时他把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给搞颠倒了，同时他又把我们说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搞颠倒的时候，他把称义和成圣的关系也是搞颠倒了。就是他不会，他没有注意到其实自己最需要的是对因信称义的认识。他这个时候很焦急的就是你教我成圣，你告诉我该怎么祷告，怎么越来越圣洁，怎么越来越讨上帝的喜欢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些从表面上来讲的话，能不能说这些是错误的呢？不能。但是从次序上面来讲，错不错？这是错的。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孩子现在还没上小学，他如果他说爸爸我要爱学习好不好啊？好。然后他说爸爸你现在把高中课本拿给我，我学一学，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你明白吗？这个就错了，这个就错了，因为他次序乱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他也是这样，他刚刚信刚刚领受福音的时候，这时候他所有的注意力在于说怎么追求成圣，其实这是错的。他需要的是明白因信称义，认识耶稣基督，定睛耶稣基督。所以他这个时候整个是颠倒的，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看到耶稣是他遵行律法的帮手，而不是他恩慈的救主。 就耶稣这个时候是他的帮手，帮助他遵行律法，而不是他的救主。而我们说，当一个人真正圣灵去引导他，把他引导到福音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不是，耶稣才不是帮手，耶稣就是最终的目的了，耶稣就是我的磐石了。我一定睛耶稣，我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说，你一信耶稣的义给你没有？耶稣的义给你了，律法还能不能追讨你？不能了。律法对你一切的要求在基督那里满足了没有？满足了。所以律法在基督，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律法向我们是什么？死了。你明白吗？因为这个死的意思不是说律法不尊贵的意思，而是指的律法对你一切的要求再也不能提出来，律法对你一切的挑剔再也不能提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我的义，耶稣是我的义，耶稣的功德。我们之前讲过一次，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功劳和我们因信称义之间的关系，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功德就算为是我的。所以有没有圣徒功德库啊？没有。有没有基督功德库？基督是有功德的，你明白吗？所以天主教发明一个所谓的圣徒功德库，没这回事。因为每一个圣徒靠的都是谁的功德？耶稣基督的功德。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功德可以算为我的？信，信从这个角度它意味着一个什么关系啊？我们说联合的关系。我跟基督之间如同丈夫和妻子，丈夫的钱给妻子合情不合情？丈夫的尊荣算为妻子合理不合理？合理。所以律法一切的要求我可以说我都满足了。你哪满足什么呀？你做了什么呀？我做了。你在哪里做的？耶稣做的吗？耶稣做的怎么就算成你的？耶稣跟我的关系你不知道吗？你晓不晓得耶稣跟我有重大的密切的关系？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是他的心腹，我跟他的关系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关系，所以他的就是我的。你明白吗？我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是他的一部分，我是属他的，他也是属我的。所以这样子这个关系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带这个阶段的弟兄姊妹，在这种状态的悔改之下，弟兄姊妹他对福音的定睛不了，他很多的软弱，他有时候看一眼他得安慰，但是得了安慰以后他又想我该怎么做。真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他在福音里面得了安慰了，来了有劲儿，可以了，我可以干什么？可以干活了，是吧？他又开始忙活该怎么干了，该怎么做了，是不是？然后做又灰心了，又绝望，然后再到耶稣那里去安慰了。所以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多的知道说，是唯独耶稣，不靠行为，不靠律法，没有功劳，只有耶稣。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是他第四点，第四个特点，就是他把律法和福音的关系颠倒。那么他第五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五个特点就在这个阶段的悔改的弟兄姊妹，他的第五个特点是他只有绝望没有喜乐。他很绝望，在这个阶段他很绝望，因为他发现自己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用律法来照自己，然后律法来了又把他的罪性激发出来，他想做的完美，然后发现律法是如此的高。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像法利赛人了，你明白吗？法利赛人是片面的用自己的标准，然后麻木自己的良心，觉得自己很好，所以他对照律法的时候觉得十分之一我已经献了，一星期我禁食两次，所以他到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不知道该求些啥。所以我相信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祷告的时候有点尴尬，突然旁边出现一个税吏，有词儿了，有词儿了，你明白吗？我不像这个人，我十分之一都献上，每个星期禁食两次，阿们走了。这个是不是祷告？没有，他自己表扬自己一番走了，你发现没有？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是不再真正的理，没有圣灵真正的光照的时候，他对律法的理解他认为我全满足。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少年官找主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他也是这样，他找主耶稣，夫子光当跪下来。你会发现他跟这个禁足很相像的，他有没有说主我怎么信你才得用？他怎么说？夫子，良善的夫子，我该怎么行怎么样才能得永生？主耶稣说律法你是知道的哦。他说知道哦，我从小就遵守了，是吧？每一条主耶稣孝敬父母，我从小都遵守了。主耶稣跟他讲说你变卖一切所有来跟从我。其实这个时候圣灵开始光照他，对不对？因为就这里面就显出十诫最后一诫在他身上他没实现。最后一诫是什么？不可起贪心。所以主耶稣把你的钱分给穷人吧，你来跟从我。这个时候他干不干？他不干了，他站起来走了嘛，对不对？所以 但是一个悔改的基督徒，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他陷入到很深的绝望？这就是天路历程，我们说约翰班扬他有很深的体会，因为约翰班扬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你知道吗？约翰班扬他在真正的领受福音之前，他原来是很坏的一个人，但是他生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国家里面，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所以他对福音多多少少有一些认识。他前面很想不理，后来又想讨上帝的喜欢，想走行为的路线，走行为路线又走不成，所以他经历过很多，他又灰心啊，绝望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他说灰心他，这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所以这个阶段他的表现其实是绝望，因为他对照律法一对，太差了，太糟糕了，是不是？原来觉得自己我很好，我很圣洁，律法说眼睛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了，哎呦完了，是不是？是不是啊？心里恨人就是杀人，他原来觉得自己我哪杀人我可好了，是吧？主耶稣告诉他说其实心里恨人就是杀人，是吧？你不要贪恋人的牛驴房屋，他我哪贪过啊？这就分一点给穷人吧，不分，对不对？这就显出你的贪心了吗？对不对？所以从这些一对照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很大的一个表现其实是什么？他很大的一个表现其实他就是绝望，因为他这个时候常常没有来格格他山，他到哪座山下面去了？我们说到格列山下面去，到西乃山下面去。这个西乃山是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西乃山是什么表现啊？就是雷轰黑云，是不是闪电，摸着山的都怎么样，都要打死，所以他很多的绝望。我们说这个阶段的弟兄姊妹其实他愿意悔改，但是因为他整个人还对福音领受不清楚，所以他很多绝望。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像这个禁足其实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个禁足，主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是不是啊？两位先生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其实你要记得，连使徒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大光照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这样，因为保罗第一反应这样的正常不正常？他是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不是律法主义者？是。所以保罗从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也是这样子，主我要做什么，我要为你做什么，是不是？他反应就是这样子，他已经知道说你是上帝，绝对是，我能够认出来，我知道你是上帝，但是他的第一个关注点，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而不是信。所以主要带他引导他，让他知道信耶稣。所以保罗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弟兄姊妹，真的，保罗是常年的律法主义者，常年在律法之下，然后他明白了福音的宝贵的时候，所以加拉太的那些假师傅把加拉太弟兄姊妹带回律法之下的时候，保罗心中伤痛不伤痛？极其伤痛。保罗知不知道那个危害？知道。所以保罗跟他们讲的特别的清楚，你们回到律法之下就是做什么？做奴仆了。你们本来做神儿女，多么自由，多么喜乐，多么有爱心，但你们现在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他们第一个阶段他的表现，我们说，或者说他在悔改的初期，他还对福音明白不清楚的时候，他会是这样的。那我们说悔改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二个阶段其实就是当这个人来到格格他山下面看耶稣，看福音，看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发生重大的改变。我们说第一个阶段，从我们现在我们叫基督教新教的角度来讲，宗教改革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有一个伟大的圣徒在第一个阶段耗了很长时间，谁啊？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原来是在修道院里面一直苦修，恶待自己，苦待自己，觉得不够，然后有的时候也骄傲，因为觉得整个修道院没有比我的了。但是翻开书，那些讲修道士那些书，一听说什么哪个修道士人家比你更厉害，其实你们如果看教会历史，有些那些修道士那些苦修士很吓人的。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叫做柱顶修士？什么叫柱顶修士？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立根大柱子，住在柱子上面，立根大柱子，柱子上面可能就一平方米，他在上面修炼。哇，你说我原来就看武侠小说看过这样子，是不是说练绝世武功突然蹭蹭蹭蹭蹭飞下来了？那些柱顶修士也是这样，结果一个人立一个几尺高的，那边立一个一丈高的，你立一丈高我立两丈高，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爬上去的，是不是啊？你用这些去对比的时候，他就绝望了，因为别人比对苦待自己我远超过你。但是马丁路德什么时候他真正的悔改变成了福音里面的悔改呢？就是他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 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他在第二阶段他的悔改。第二阶段他也有几个不同的和第一阶段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不同就是他看见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就是他现在看见基督并他十字架。我们刚才讲了，他原来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他注意力是在基督还是在自己的行为？他那个时候注重的是福音还是律法？他注重的是律法。但这个阶段他开始不一样，他看见基督钉十字架，看到基督爱我，看到基督怜悯我。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原来基督是为了担当我的罪。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可以担当我的罪？原来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才能担当我的罪。他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律法的要求已经结束了，对我已经结束了。我原来跟律法之间，像罗马书第七章一开始一到六节那里面讲的，我跟律法之间原来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向律法怎么死了？哎呀，原来我不需要律法，律法对我也没权柄了。你明白吗？就好像两个人已经离婚了，离婚了你还跟我有什么权柄呢？你这个丈夫已经死了，你对我还有什么权柄呢？我就有权柄改嫁，我就可以嫁给别人。我嫁给谁了？我嫁给耶稣了，我嫁给耶稣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看见耶稣钉十字架，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像我们讲的因信称义一样，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没有满足天父一切的公义要求？完全满足了。他就突然发现说，连上帝的心都满足了，干嘛我不满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是上帝对你满足了，上帝说我对你没有律法的要求了。你相信这一点吗，弟兄姊妹？上帝对你没有律法的要求了。哎，为什么上帝对我没有律法的要求？律法不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废去吗？对，但是上帝对你没有律法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律法的要求谁实现了？耶稣。完全不？完满不？完满。完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看见了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的心灵就一下子就怎么样，就自由了。所以马丁路德不是只是翻书，像有些人讲的，他要把那个故事讲的戏剧性一点，说马丁路德去到这个梵蒂冈，梵蒂冈有放很多圣物，现在还有你知道吗？所以其中放了一段圣物，说是 一排楼梯，你知道那个楼那个阶梯是什么意思？梵蒂冈说，这是主耶稣基督去格格他山路上的一段楼梯，搬到我们这儿来了，这是圣的。所以那个传说就说马丁路德跪楼梯啊，他可不敢在上面走啊，他是跪着。你有没有见过西藏那些去朝圣的，不就跪等身长头爬呀拜呀拜，一直跑到布达拉宫，有些死在半路了吗？他有些说法说马丁路德在那跪跪跪跪着跪着，突然想来因信称义站台走了。其实这是一个故事，马丁路德不是这样子，而是他在领受圣经的时候，因信称义，耶稣基督的意义，天父已经满足了，我干嘛不满足？我在基督里，我信基督就跟基督联合了，天父就满足了，天父就爱我了。就像我们讲的，因信称义不单意味着我们罪得赦免，还意味着什么？还意味着天父看我们完全是个义人，天父悦纳我们，天父说你是好人，你明白吗？天父说你是好人，说我哪儿好，我很差。对呀，你很差，这是状态。但从地位，从你跟基督的关系来讲，说天父说你是好人，为什么？因为基督的义给了你，你的罪基督担当了。所以他这样子去看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发现了，我原来一直在行为上面想去追求达到律法的要求，其实我达不到。但是律法的要求谁达到了？耶稣达到了。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想追求做一个义人，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基督徒应不应该做义人？但是他现在突然发现，我怎么追求能不能超过基督的义？不能。基督这个完美的义归算给我了，我有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我们以前跟大家举过这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举比如说，如果你父亲是李嘉诚，或者李嘉诚跟你突然有了关系，他咣当一下子给你很多钱，是吧？你现在没有钱的时候，你说我想做一个生意，我要积蓄钱，对不对？我要一分钱一分钱的赚，我要很苦的赚。但是现在我突然有了这笔钱，我还要不要一分钱一分钱的赚？不需要，我就拿着这笔钱怎么样做我该做的事情就好了。我不是让你去败家，这是人的罪性。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当一个人知道说基督的义已经归算给他了，我还要不要把我的义搞好让上帝喜欢呢？不需要了，因为我看见基督了。那义者耶稣基督，那义者耶稣基督，他的义怎么样算给我？所以我们以前讲了，归算的义和注入的义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注入的义，说基督的义注入到我里面，我培养，天父喜欢我这个义。你培养能好得了吗？你经常连花都忘记浇。我们家养两只小鱼，我今天有时候问倩文怎么说，今天喂了没有？忘了，是吧？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能把你的义培养的天父满意吗？行不行？不可能。但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所以这样子的话，他这方面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他就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原来我已经什么罪得赦免了，原来基督的义已经算给我。他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悔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他就站在罪得赦免的地位上面去悔改了，他的整个心态就不同了。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看见基督并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在第二阶段的他，或者说这种悔改的第二个状态的时候，他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他开始有喜乐。我们说他开始有喜乐，就是我们讲了悔改前面特别第一个阶段的悔改，他重要的表现是绝望，对不对？但是他在这个光景的时候，他在福音里面悔改的时候，这个悔改有没有眼泪？弟兄姊妹，有。其实这个阶段因为你畏罪忧伤嘛，悔改总是跟罪有关系，你没有罪你不要悔改，你知道吧？我们有些人是坏习惯，都不知道自己有啥罪，然后主，我向你悔改，圣灵就问你悔改啥，你说吧。哎，反正肯定有罪了，赦免我一切的罪，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必须有具体的罪，对不对？悔改肯定跟罪有关，而一个圣徒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对罪应不应该敏感啊？应该敏感，所以他是不愿意犯罪的。但是我们在罪想到自己犯罪的时候都会有忧愁，但是这个喜乐从哪里来？弟兄姊妹，是不是想到说耶，我犯罪了，我很高兴，会不会这样子啊？你说这是精神不正常，对不对？哪个人犯罪的时候很高兴啊？哎，我今天贪婪了，哎呀梁弟兄，我今天贪婪了，我告诉你我很喜乐，会不会啊？我今天撒了一个大谎，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应该是为罪怎么样忧愁。但是喜乐从哪里来？喜乐是从福音的恩典里面来的。所以他这个时候的悔改，因为他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个阶段的悔改，他重要的表现是在哪里啊？在律法之下。但现在他在哪里？在福音里了。他这个时候的悔改是在福音里的悔改。他那个时候我们说，哎，梁弟兄，你上次讲过说律法里面没悔改。对，律法里没悔改，就是我们说的其实他领受了恩典他才能悔改。但是他领受恩典和他认识恩典和他主动的支取恩典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他已经领受恩典，但是他整个的表现还在律法之下。所以你不能说他表现在律法之下，他这个人实际在律法里，其实他在恩典里面，恩典正在引导他，圣灵正在引导他，让他到第二阶段。但是他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他就开始像我们刚才讲，他建像祖罗巴伯圣殿一样，建这个圣殿的时候想到自己的罪，想到自己的败坏，想到就是因为我的罪，这位爱我的耶稣才钉十字架，想到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天父他的心时常伤痛，所以他忧愁不忧愁？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看到耶稣已经为我死了，天父已经悦纳我，天父说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么天父对我们说也说这是我的儿女，是不是？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就呼叫说什么阿爸父阿爸父。所以这个时候他心中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他在恩典之下，他发现他不在定罪里面，所以他越来越看见基督的美好，越来越看到救恩的美好，越来越看到恩典的美好。包括像我们讲的说基督徒这个时候不单看到特殊恩典，还能看见普遍恩典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他喜乐不多多不多？喜乐多了。就是我们讲的说原来他那种悔改的时候看什么都在灰心坛里看，都戴着一个灰色的墨镜看，所以很容易悲观。你发现很多，所以很多基督徒喜欢研究末世论，你就明白为什么了。有些刚信的也喜欢研究末世论，因为他灰心，你明白吗？你要告诉他，所以有些那个时候讲说2000年左右差不多了，就意思说2000年主就会差不多来了，那些人就很兴奋，你知道吗？一住了，现在2000多少年了？2014年了，主还没来，是不是啊？他就有点失望，你知道吧？所以很奇怪。但我们不一样，你真正明白福音的话，主什么时候来这是他的主权，对不对？我不会主主至少100年不要来哈，不会这样子，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但是我们常常看见恩典的时候，我整个的基调开始从灰心，从悲观，从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开始变成什么呢？开始变成说很多的喜乐，你明白？因为你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真的看什么都会不顺眼。因为有的时候人自己一方面责备自己做不到，有时候又说都是你引诱的。你没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我本来今天定好计划了，我今天要灵修1个小时，都是你把电影 这个电视打开了，这么好看的一个电影《变形金刚四》，又把我搞得今天灵修计划全部被破坏了。你这个做丈夫的真不好，是不是？我们就会这样。但是你现在不一样了，你在福音里面的时候，你不是强求这些，而是因为你看到基督是荣美的，你是看到说基督是爱我的，你是看到说不单看到基督爱你，你还重看到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之前讲说，人在律法之下，他想讨上帝的喜欢。那时候有人跟他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是耶稣爱我，但是他观念里面耶稣爱我，耶稣挡住我，然后天父在后面拿着棍子想打我，耶稣挡住挡住。你们有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老鹰捉小鸡？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啊？老鹰捉小鸡，一个同学站在前面，是不是后面拉着衣服，然后那个啊，然后那边跑啊跑啊，抓住了抓住了，然后这个前面的母鸡就把它挡住。我们很多时候观念也是这样，主耶稣说我像一只母鸡想把你们招聚到翅膀底下，对不对？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觉得主耶稣就是这样，然后天父呢就是拿着棒子想打我们，然后都被主耶稣挡住了。当你明白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错不错？大错特错。因为爱的源头就是天父，是天父和主基督圣子上帝一同制定的救赎计划，所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了。哇，你这个时候喜乐不喜乐？你原来因基督有喜乐，但是你还有点怕天父，但你现在知道天父也爱我，你又知道圣灵也爱我。哇，喜乐不喜乐？三位一体真神上帝全部都爱我，谁能够抵挡？谁能够害我呢？谁能够定我的罪呢？谁能够控告我呢？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悔改要不要悔改，他最最敏感了。就我们讲的恩典在哪里，如同大光一样照起来把罪显出来。但是这个恩典是福音里面的恩典，我又看见这个大光不单让我看见我自己罪，这个大光还常常引导我看基督，看基督的十字架，看到基督的爱，看到天父的爱，看到圣灵对我的爱，我的心很得安慰，我很喜乐。所以我问题有多不多？多。但是这些问题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我的软弱大不大？大。但耶稣基督是我的刚强。我愚昧不愚昧？愚昧。但耶稣是我的智慧。我这个人满身八蜡仓都没有什么好的，但耶稣是我的公义。所以这个时候他悔改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喜乐是止不住的。这是我们讲的他第二点。所以他是这个阶段的悔改，他里面总是带着喜乐。所以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些人他自己只懂第一阶段的悔改，所以说你笑什么，你还说你悔改，你这个姊妹你悔改你居然笑。因为他的观点悔改就只能哭啊，是吧？如果人家悔改确实想到基督喜乐了，你这个不敬虔，你这个亵渎，是吧？他的观点，因为他只懂第一阶段的悔改，只懂律法，你明白吗？有些只懂律法的人就是一定是这样子，你居然敢笑。所以你看到尼基米他们那时候建圣殿，有人哭有人笑，尼基米说停下来，怎么居然有人笑呢？大家一起哭，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就是有人大声的哭，有人大声的笑。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就是因为有福音的喜乐，他们是想到自己的罪所以就哭，但是想到说圣殿建起来，想到盼望，想到上帝在我们当中恩典了，他们就大声的欢笑。这里面可不是说大家哈哈哈大声哭，笑的人嘻嘻嘻小声笑，不是，是大声的欢笑。所以哭和笑的声音分不出来，就是忧愁也很大，同时怎么样，喜乐很大，欢喜很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说这个阶段的悔改使我们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的悔改乃是一生之久，不断悔改也会出现反复。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悔改你要注意到，比如说在启示录里面主跟七教会讲的最多的一个话是什么，最多的一个吩咐是什么？悔改，悔改，几乎每个教会都讲了，除了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是不是这两个教会不需要悔改？不是，而是这两个教会他们更自己能够比较积极主动，不需要提醒，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孩子，是吧？都有孩子，你的孩子已经养成好习惯了，早晨七点钟自己就起来了，那你需不需要叫他？不用叫他。但是我的孩子没养成这个习惯，你七点钟就叫他，哎，起来了，准备上学了，起来了啊，不想起来，两分钟啊，好好好，两分钟，是吧？你就提醒他，对不对？那你能不能说我们家孩子没提醒，你们家孩子早晨就不起来？不是，因为他自己会起来了，是不是？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那我们讲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今生一生之久，我再问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在天堂上还悔改不悔改？不悔改。因为我们今生一生之久有没有罪啊？有。我们有没有过犯？有。所以我一生会悔改，我一生是不断的悔改。这 这个阶段会陪伴我们在地上这一生，会陪伴我们在地上这一生。所以这个叫做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归向基督。但是我归向的目标是谁啊？归向的目标乃是基督，我归向的目标乃是基督。所以这个阶段我们说你又去小心，你又去知道的时候，因为有些人认为说悔改就一次，我们说有得生命的悔改跟信耶稣一样，我们讲因信称义，你需不需要称多次义啊？不需要。那个弃绝罪愿意归向上帝的那个悔改，生命的改变的悔改，就是一次就够。但是我们这里讲的说，你一生成长过程当中，当你从弃绝罪归向神的角度来讲的话，一生是持续的，一生是持续。但是我们也讲，这一生一它是持续的，二它是起起伏伏的，对不对？同意不同意？你不是一直都是喜乐？你说梁弟兄今天听你讲了，我就要喜乐，我以后每次悔改我都要哈哈大笑笑三声，我要像那个哭成声跟他们宣战啊！他们说哭三天才能得救，我每次悔改都要笑三声啊！我说你不要这么绝对，你也不要去变成另外一种律法，你明白吗？另外一种律法什么？有些人我们刚才讲的说，你悔改的时候居然哭，居然笑，我就觉得你不对。但你也不要变成说，耶，你这个弟兄悔改，我没见你笑，你肯定是假悔改，你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要小心，这些都是我们人很容易走极端的，因为我们这一生都会起起伏伏的。你有的时候看基督清楚一点，有的时候看基督模糊一些。特别是有时候你犯罪了，你为罪忧伤的时候，我们眼睛里面流眼泪的时候，看东西看不看得清楚？看不清楚。所以有时候忧愁太大的时候，眼睛里面眼泪太多的时候，连耶稣也看不清楚。你把眼泪擦一擦才看，哦，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了，原来是这样。但是你忧愁过大的时候，你看连耶稣也看不见，对不对？连耶稣也看不见。那个时候就有点像圣经里面讲的说，大卫他们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嘛，他们出去了，结果那个城被亚玛力人给夺了，对不对？把他们的妻子啊、儿女啊、财物都抢走了。所以大卫他们回来发现，哎呀，妻子儿女都不见了。所以大卫他们哭，哭到什么地步啊？说哭的几乎要死，就浑身无力，他都没劲了。这正好来了一个埃及少年，然后是跟他们讲说，我是原来跟着他们一起把你们这个城给掳了，然后因为我生病，他们把我丢了不要了。那大卫说，能不能告诉我们在哪里？能。哎，大卫他们这时候来劲了，对不对？起来赶紧骑马去追去，对不对？不但把妻子孩子追回来，还把别人的妻子孩子抢走，是吧？还把财物又抢回来。所以这就不一样的。那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会有这种生命状态的这种变化起伏。而且我们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就一直会在福音里面悔改，因为我们有软弱的，这是圣经上面有依据的，对吧？所以加拉太弟兄姊妹领受福音了没有？领受了。后来有没有跑到律法之下？有。跑了多长时间？好长时间。如果从教会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去看教会历史，中世纪的教会几乎有一千年之久教会在律法之下，几乎有一千年之久。不是福音没有了，福音有，但是教会里面所有的教导都是律法性的。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行啊？你该怎么效法基督？你该怎么水修道主义来了，苦修主义来了，行为主义来了，圣徒功德库来了，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但是救恩的光那时候熄灭了没有？没有。所以我们说你做这两种悔改的区分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他这样子，他们那个时候苦修主义的人一定不得救。我说不，他可以领受了恩典，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用恩典，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讲台，那个时候他们教会的传统一讲都是行为主义的，谁敢反对啊？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归正教会讲台都是讲行为主义的，看看看看看人家亚伯拉罕怎么做的，你们这些糟糕的人，你们个个我看了像做罗德。如果讲台整天都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劲儿？你敢不敢反抗？谁谁个亲戚又没来聚会，十分之一谢了没有啊？你家里面顺服丈夫没有啊？怎么样子？如果整天是这样子，受不受得了？受不了。他们那么长时间一直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大家比着受苦，你知道吗？我们如果称体重比一比看谁重，他们称体重比一比谁轻，你知道吗？你都是修士，你马丁路德居然有100斤，你看人家那个个子比你高5公分，才90斤啊，那再苦待自己，他变成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去看这些时候，你要知道说，这就是我们讲的会反复，真的会反复，你自己的人生经历会反复，教会也会有反复，所以这是很可怜。但是你已经知道了，你要不要说故意回去啊？你要不要故意回到律法之下？不要，你要在福音恩典里面去更新， 去悔改。所以悔改，当你明白这些，你在福音里面明白的时候，悔改其实是不是一件苦差事啊？其实不是。我们很多人觉得上帝在启示录里面呼召那五个教会悔改，他觉得上帝就是想恶待他们，是不是啊？不是。神心是爱，上帝说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其实得不着这样的安息和喜乐，所以我要你们悔改。所以你要看到，要知道的是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说就是悔改和罪得赦免之间的关系。悔改和罪得赦免之间的关系，悔改和罪得赦免的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悔改有这两个阶段，他们这两个阶段之所以有这两个阶段的不同，之所以有这两个不同的状态，是因为对罪得赦免的认识不同，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去讲说，你去明白悔改和罪得赦免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这里面有几点需要大家去知道。第一点，我们要讲说罪得赦免它是源于你的悔改呢，还是源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源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搞清楚，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他就想起一段经文，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大家翻到约翰一书，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应该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很多人出信的时候都是有人给你讲这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七节我们读到第九节。好，约翰一书七章我们干脆读到第十节。约翰一书一章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这一段的圣经，有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读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其实大家也是有误解的，也是有争议的。怎么争议呢？又特别是在这里面讲到说，这种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有些人就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说，罪得赦免是在我们认罪之后，如果我们不认罪的话，我们就不能赦免。那么这个说法还有甚至更进一步的说，我们为什么罪得了赦免？因为我悔改。他就把赦罪之恩，把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变成当作是因为我悔改，悔改就成为我罪得赦免的源头了。这个可怕不可怕呢？这个就可怕了，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弟兄姊妹，上帝赦免你的罪，我们一直在讲因信称义，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不纪念我们的恶，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的，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这些罪人在神的面前成为义，这个叫做因信称义，这个叫做罪得赦免。所以罪得赦免的基础，罪得赦免的根基，罪得赦免的根源，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但是我们解经的时候，特别我们望文生义的时候，一看说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哦，原来我赦罪是因为我认自己的罪，是不是这样子？不，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搞清楚这点。那你说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你不单读这节经文，你还要去思想另外的一节经文，就是让我们大家去思想去明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的，就是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有一个摊子，是不是有一个摊子？然后他的室友把他给怎么样，把他给架到主耶稣这里来，架过来以后想进去进不去，对吧？进不去，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很勇敢的事情，把房顶给拆轰了，然后把这个摊子怎么样坠下来。坠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说，你的摊子好了。有没有这样说？不，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摊子那个时候有没有表示悔改认罪？没有。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好像经文互相矛盾了吗？圣经会不会互相矛盾？不会，不会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从罪得赦免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上帝的恩，赦罪之恩在前，你的认罪悔改在后，是吧？你要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是你的悔改是罪得赦免的原因，而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帝为什么可以赦免我们？丁总，我再问，上帝为什么可以赦免我们？ 耶稣为我们死了。如果一个人离开福音要求上帝赦免他，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一个人离开福音了，上帝是不是公义的审判官？
是。
上帝是不是审判万人的？是。然后没有福音，我要求上帝赦免我，其实我要求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要求上帝把他的公义拿掉，我要求上帝给我开个后门，给我开个后门，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因为如果从上帝绝对公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是罪人，能不能赦免你不赦免别人呢？不能。那你说那就全部赦免，那上帝的公义何在啊？是不是？所以没有福音，没有基督的代死，其实有没有赦免？你哭，你说我悔改了，我为我的罪忧愁，你哭，然后上帝说呀，哭得这么惨，你看看哭得这么惨，哭了三天了，算了，赦免他，这个上帝还公义不公义了？因为如果上帝变成这样子，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杀人犯，这几天出现好几起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那些年轻的学生然后搭车结果被人杀了，对吧？如果我们假设这些杀人犯法官审判他，他在这个原告席上面，他二话不说一直在那哭，一直哭，只要开庭他就哭，然后法官说，耶，你看见没有，这人哭的都哭成这样了，咱判他无罪吧。这法官公义不公义？不公义了，你明白吗？所以赦免能不能离开基督的福音呢？离不开的。因为上帝绝对的公义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所以我们说，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一定是因为耶稣基督，而不是因为你的悔改。所以那你的悔改到底是赦免的原因还是赦免的结果？其实是赦免的结果，其实是赦免的结果。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真正的悔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有些人想象说，哎呀，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讲，你今生你才有机会悔改啊，你如果今生不悔改的话，到时候你下在地狱里面，你悔改上帝也不听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你之所以能够悔改，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福音的恩典在你里面，你根本不会悔改，你是拒绝悔改的，你会宁可抱着罪灭在地狱里面，这就是罪人的本性。所以我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不可能出现到末日审判有些人跟求主耶稣，主啊，我现在要悔改，不要，我已经在地狱里面烤了几百年了，很苦，我现在我知道那个滋味了，太可怕了，我现在决定悔改了。上帝说晚了，现在才悔改晚了，继续吧。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跟你讲，到主耶稣基督末日审判的时候，是没一个人悔改的，已经悔改的人是领受恩典的人才能悔改。所以你能悔改，这是表明上帝的恩在你身上。所以你把悔改理解为律法，所以你看不见恩典。但是你真正明白说，原来悔改就是恩典，你能够归向上帝，你能够恨罪，就说明救赎的恩典在你身上。所以你恨不恨罪，你愿不愿意离弃罪，你有没有为罪忧伤，如果你有这些的话，就说明救赎的恩典在你身上。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因为我有悔改之心，这就表明救赎的恩在我身上。而地狱里面灭亡那些人，包括魔鬼撒旦，是绝不会悔改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主耶稣基督讲末日审判的时候，一边是绵羊，一边是山羊，对不对？山羊是灭亡的，山羊里面还有一些原来曾经在教会里面混的人，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人悔改？那些人有没有悔改说，主啊，太苦了，我原来听过讲悔改的道，今天我决定悔改，你能不能接纳我？他们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怎么说？他夸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他夸自己，主，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医病，我奉你的名做了很多事情，你不公平。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到没有？他有没有讲悔改？他有没有讲信心？弟兄姊妹，他有没有在那个地方夸口说，主啊，我原来信你，让你让我灭在地狱里面？没有。他夸的全部是什么？全部都是行为，全部都是行为。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说，有些人把人吓坏了，说真信心假信心，你信耶稣也许是假信心哦，然后怎么样子？我说你看到没有，那个山羊里面就有假信徒。我说可以用假信徒这个词，但是你去看他所有的辩白是用信心来辩的吗？他用什么来辩？用行为来辩的。所以一个人能悔改绝对是恩典，绝对是恩典。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知道说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能够悔改，都出于什么？出于上帝的恩典。在哪里的恩典？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那里的恩典。 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赦罪之恩、悔改之心都是从基督那里来的，都是因基督而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很宝贵。为什么很宝贵？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自己明明有罪但是无所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该做什么？捶自己，是不是？拿个大蒜在眼睛两边整一整，切切洋葱。你知道切洋葱什么用吗？切完洋葱眼泪流出来了，是不是？哎呀，是不是要这样子啊？不是，你发现自己为罪不忧愁，明明犯罪，明明得罪主了，真的知道是罪，然后自己无所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啊？其实要求恩典。你要求恩典，主啊，我怎么对罪变得不敏感了呢？是不是？我怎么对这些变得不敏感？当然也存在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定罪的事情其实不是罪，你求完了以后，上帝还是让你不忧愁。你明白吗？就我举例子，好像你说，主啊，我早晨五点起不来呀，我想五点钟起来灵修两个小时，七点钟再去上班呐。主啊，我没有五点钟起来，我有罪了。主理你不理你？不理你。主会不会接受你这样的悔改啊？不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那上帝还公义不公义？因为不是罪的你当做罪的，他能不能当做罪啊？他不能当。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你真正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罪得赦免不是从你的悔改来的，恰恰相反，罪得赦免是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赦罪之恩、悔改之心都是从基督那里赐下来，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必须去晓得的。所以如果没有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你的眼泪哭干，上帝也不能赦免你，同意不同意？如果没有基督钉十字架，你说我永远再也不犯这个罪了，上帝也不能赦免你。你说我都永远不犯了，他还不赦免我？不能赦免。一个小偷偷了东西，法官抓住他，他说：“法官，我立志了，这是最后一单呐，再也不偷了。”法官能不能说赦免你？能不能这样子啊？真的有些人说不，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怕他以后再偷。如果他真的不偷了，就赦免他。”不行，因为犯罪就是犯罪，对不对？你能不能？这个是很明白的道理。希特勒杀了那么多人，希特勒没说好了，犹太人杀够了，再不杀了，我是个好人，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犯罪就是犯罪，所以没有人担当你的罪的话，你根本没赦免这回事。所以一定是基督担当你罪，基督担当你的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了悔改，赦罪之恩在你身上。我再强调，赦罪之恩在你身上，你才有悔改。但是你有悔改，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阶段，就是这个时候你自己对赦罪之恩的认识和你领受赦罪之恩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情？就是你对赦罪之恩的认识和赦罪之恩在你身上，这是两件事，这是两件事。所以没有赦罪之恩，你不会悔改；但是你愿意悔改，但是你不明白赦罪之恩。这个时候你悔改到律法之下，这能不能代表你说你没生命啊？不能，不能。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受了这个骗，所以别人跟他讲这些，讲呀，发现原来我是假悔改，假悔改就说明没有恩典，没有恩典说明你原来没重生。哦。原来今天遇见你们我才重生，这又偷窃上帝的荣耀，对不对？你明白吗？就算你原来在律法之下，你可能早就重生了。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们有弟兄姊妹说加入我们教会了，说弟兄姊妹说我大约什么时候重生？应该到你们教会的。我说到我们教会才重生，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对福音的这些认识就表明你早就重生了，只是你没有那么清楚，是吧？你不要这个是不好的嘛，这是不好的。你说你上到五楼走楼梯走上来的，我说你怎么走上来？我走上来的。我就是五楼的楼梯有用，一到四楼的楼梯都没用，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必须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所以赦罪之恩赐下，悔改之心赐下，所以我的悔改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的悔改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我的悔改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所以我才能悔改。我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我知道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在讲赦罪之恩，上帝给我们公义不公义，公义不公义。所以有些人不讲福音，不明白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讲说你信了上帝，上帝就赦免你，然后人家说你们这个上帝很不公义，很不公平。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就讲吗？他讲的不清楚，他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你们罪，基督徒又承认自己罪人，哦，你们的罪上帝就不算了，我们的罪就给我们踢到地狱里面去。我不信你这个上帝，因为你这个上帝基本的公平都没有。这是我们讲错了，你明白吗？ 你要告诉他说，上帝是绝对公平公义的。那为什么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这些信他之人的罪，所以上帝把我们该受的刑罚都加在耶稣身上了，他全担当了，所以我得了救，所以我上了天堂。你若信，你也上天堂。而且因为耶稣的赦罪之恩浩瀚无边，所以只要信他的都必得着。你愿不愿意啊？他这个时候他服不服啊？他必须服，对不对？他就知道说，上帝公平不公平？绝对公平。公义不公义？绝对公义。上帝慈爱不慈爱？绝对慈爱。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上帝如此慈爱，所以他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接受救恩，信就是接受。连一个门槛都没设，连一级台阶都没设，连一个跨栏都没挡，就让你直接你说信接受就得着。这就是公平。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死他是赦罪之恩的源泉，而不是你的悔改。而且主耶稣基督的死也是我们悔改之心的来源。你为什么会有悔改的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把这个恩给你。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给你，我们之前讲过，这叫法律上面的用词，叫做什么？归算，对不对？把他的义算给你。但我们也之前也讲过，说因信称义和重生的关系，耶稣基督为你死，上帝不单把基督的义要算给你，上帝同时一定做一件事情，上帝要不要使你重生？要不要给你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他那个心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讲的说，你这颗心原来是实心还是肉心？原来是实心。实心会不会悔改？不会。实心就是抵挡上帝，上帝说你有罪，我没罪，我不听，我不认。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非常明显的例子，谁啊？该隐就是这样，对不对？上帝到该隐面前说，你的弟兄在哪里？该隐怎么说？该隐有没有羞愧啊？没有。该隐怎么说？我岂是看着我弟兄的，是吧？跟上帝犟嘴，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这就是实心，这就是实心。实心就是这样。但肉心是主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把他的义归给我，同时圣灵因着基督为我们死，就给我们做重生的工作，把我们重生了，把我们改变了，我的实心换成了肉心。圣灵做了这个工作的时候，这颗肉心就愿意悔改。这颗肉心对罪敏感不敏感？敏感了，他开始敏感了，而且会对罪越来越敏感。但是求主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对基督也越来越敏感。你仅仅对罪敏感好不好啊？不好。你对罪要敏感，更要敏感基督。你只敏感于罪的话，你苦得不得了，是不是？苦得不得了。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其实如果像我们，我的这个皮肤是皮糙肉厚的，然后碰一下有时候不知道，甚至有时候手都拉伤了，自己还没注意，回家了发现耶，这个有个伤口，是吧？如果很敏感的人的话，那一点点的伤害他都很痛，对不对？所以你敏感了，你还要看耶稣基督，因为这就是主让我们去看的。所以我们说，你的悔改之心也是基督钉十字架赐给你的，也是耶稣基督为你死赐给你的。而他怎么赐给我们呢？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怎么重生的？主耶稣基督讲说，圣灵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像风一样，对不对？随着自己意思吹，吹到你那里，然后你整个就改变。那么我们说圣灵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你这个人重生了，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你从你的灵魂的状况来讲，你成为新造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就从你来讲的话，你在你的同事，在你的朋友，在你同学面前，你还是原来那个你，但你的心改变了。圣灵怎么做呢？圣灵就让我们看耶稣，圣灵让耶稣的眼泪，让耶稣的血一滴一滴滴在你原来那颗石心上面。这个石心滴上去，嘶嘶，一开始顽梗抵挡，但是慢慢这颗心被基督的血怎么样给融化了，给改变了，然后这颗石心变成了肉心。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变成了归向基督，我们整个人就变成了归向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的，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看到那十字架是赦罪之恩的源泉，十字架又是我们悔改之心的源泉。那第三个我们讲的说什么呢？就是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去解答。什么问题呢？有一弟兄姊妹讲说，既然梁弟兄你说了，上帝既然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那我还要悔改干啥？我为什么还要悔改呢？是不是？我干嘛还要悔改？上帝赦免我罪不？
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怎么样？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有些人就从这节经文说，悔改就一次，因为主赦免我一切的罪，赦免我一切的罪，所以我不要不断悔改，对不对呢？他讲的道理听起来对不对呢？听起来好像是对的，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我们说是错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我说他是又不是。你说梁弟兄，你这个又给他绕弯子，又是又不是。我说是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是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说，上帝，你如果真的明白上帝赦免你一切的罪，我们刚才讲说悔改有两个状态或者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悔改其实在律法之下，对吧？第二个阶段的悔改在福音里面。我说是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对悔改的理解是纯粹在律法之下，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希望你再也不要做律法之下的悔改。阿们不阿们？你不需要再回到律法之下去悔改。从这个角度你明白了，你说上帝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不再受律法的控告，这种律法之下的忧愁，律法之下的悔改，我永远再也不要做了。阿们不阿们？阿们阿们。真的，你不要再回到律法。所以我们上次批评有些弟兄姊妹和祷告的时候，这个习惯一跪下先认罪啊，主啊赦免我的罪啊，开始想不起来自己有啥罪，先不祷告，在那儿摸着头在那儿想一想今天犯了啥罪啊，主啊我今天又乱说话了，主啊今天我又不忍耐了，主啊今天我又对我的孩子不好了，主啊今天我对我妻子也不好，哎呀主你赦免我吧，然后他觉得哎劲儿来了，这个时候他劲儿来了，开始祷告了，有劲儿了。我们反对这种，这是在律法之下，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希望这种你一次就够了，真的够了，不要再这样子了，是不是？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了，你不要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说又不是，是指的我们说在福音之下的悔改是不是一次就够啊？不是，在福音之下的悔改，在恩典之下的悔改，这个是一生之久的，不断的，你越来越发现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要去看，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他对圣经的理解就出现了，自己出现了很多的冲突，觉得不一样，这个怎么样子啊？所以我说你要明白福音里面的悔改。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还处在一种，我说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有些人好像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间，他又不想要第一阶段，因为第一阶段我们刚才讲了，有没有盼望？没有，绝望，所以太不喜欢。但是他对福音的领受又不够，所以他又不知道在福音里面悔改，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很痛苦。他有时候希望别人讲说不要悔改，我不想悔改。他想表达，我说我同意，我要告诉你，我也不希望你在律法之下悔改，我不希望你回到律法之下，但是我又要告诉你，你要在福音恩典里面不断的悔改，你明白吗？所以上帝会不会喜悦我们在律法之下悔改，在律法之下受控告？会不会？不会，上帝不会的。马丁路德如果已经讲了因信称义，回头又去做修士了，好不好？不好，那吓死人了，是不是？那真的是羞辱主了。不是的，你需要的是恩典，但是你在恩典当中不断的去悔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原来在律法之下叫做奴仆的心，在福音恩典里面是什么？儿女的心。儿女的悔改和奴仆的悔改是不一样的。奴仆的悔改是，哎呀，做错事情赶紧弥补，哎呀，饭煮糊了，是不是？哎呀，这个衣服没洗好，赶紧怎么样子？哎呀，赶紧做一点，怕主人责备，是不是？儿女的悔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儿女是知道爸爸爱我，我也爱爸爸，所以我对天父，我做的这些罪，我得罪他了，所以真是不好，求你赦免，对不对？所以我说，你不要中了那些类似出哭重生那些东西，悔改的时候要哭成什么样子？不是的，那也不是说你要笑成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每个人特点不一样。但是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这种做儿女的悔改，你心中的忧愁是从你那颗肉心里面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但是这颗肉心又在圣灵引导之下看耶稣，你又得了安息，是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的悔改，我是从这个角度，我是站在罪得赦免的恩典基础之上我去悔改的。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的，我的罪都赦了。你的罪都赦了，你干嘛还悔改？就是因为我罪都赦了，所以我在恩典里面悔改。我是借着悔改更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 一开始说的，悔改就是对罪是什么？忧伤、恨恶、远离。对神是什么？就是转向神、顺服神、跟从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的悔改的定义是不是我们一生都需要的？我们将来在天上还需不需要悔改？不需要，因为在天上还需不需要恨罪、忧伤罪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在天上一个罪都不会犯，是不是？但是在地上我们会有。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明白、真正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么悔改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的悔改之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赦罪之恩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我越清楚明白去看见这些时候，那么再回到我们讲的时候，所以是不是神恩居先？从来都是神恩居先。所以神的恩典在前的时候把我的罪赦了，神的恩典在前的时候给我一个悔改的心，所以我要在恩典里面悔改，我要在恩典里面更新，我要在恩典里面改变。那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问题，所以那我们从这方面，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叫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以神是说谎的，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有些弟兄姊妹他说，梁弟兄，我不同意你讲的，有些阿米念主义的就是这样，我不同意你讲，我发现如果犯罪我没悔改的话，我看不见恩典。阿们不阿们？阿们，阿们。什么意思呢？他所以他说，我认为悔改是这个赦免是在悔改之后的。我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理解？就是从上帝的作为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上帝先施恩，你才得了赦免，对不对？你才得了悔改的心。但是从人的领受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你悔改的时候，你才感受到赦免。你感受到赦免，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说赦免那个时候才来？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妻子做饭，她在厨房做饭，孩子在桌子前面等，是吧？她在桌子前面等，她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饭端到她眼前了，她说：“妈妈，我要吃饭。”然后妈妈把饭端到她眼前，她吃了，她吃了。所以从她的感受里面来讲说，如果我不叫妈妈拿饭给我的话，我就饿着肚子，所以这个饭是我叫来的，对吧？这是她的感受，对不对？这是她的感受。但其实从妈妈的角度来讲，是妈妈是先把饭怎么样做好了，甚至妈妈已经准备好，甚至妈妈有时候在厨房里面喊赶紧去洗手准备吃饭，是吧？其实是这是从不同角度去看。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比如说我们看见太阳，是不是太阳光进到眼睛里面去，是吧？太阳光从哪里发出来？从太阳上面。所以那个光进到你眼睛，从太阳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光是先从太阳发出来然后进到你眼睛里，对不对？但是你的感受呢？你的感受是光进到你眼睛你才看见太阳吧？光如果不进到你眼睛，你能不能看见太阳？不能。所以这就是从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所以我悔改我才感受到赦免。但是从神的作为的角度来讲的话，是神把赦罪之恩赐给你，你才什么？你才悔改，你才认罪。所以你搞清楚这些时候，我们就不会冲突了。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不明白这个，所以改革中他只强调神的主权，他不强调人，其实人的感受的次序，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太阳的例子一样，其实人感受的次序和上帝作为的次序有时候真的正好是相反的，是吧？就像你穿衣服一样，你的衣服是由里往外穿的，先穿里面的内衣，没有一个人先穿了外衣又能把内衣穿进去的，对不对？你是先穿内衣再穿外衣，这是这样穿的。但是你脱衣服的时候怎么脱？先脱外面的再脱里面的，是不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认识，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不悔改上帝不赦免我，因为你不悔改的时候你就是拒绝离弃罪，你就是拒绝领受上帝的恩典，你就是背向太阳。那你能不能看见太阳？看不见。但是你能够看见太阳，是因为上帝他的恩早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看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罪得赦免和悔改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恩典的关系。上帝把赦罪之恩赐给我们，使我们有悔改之心。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两点，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晓得。我们讲的第一点是什么？悔改那两个状态，是吧？一个其实注重行为在律法之下，一个是领受了福音，特别领受了罪得赦免的福音，然后在福音里面有盼望有喜乐看基督，对不对？那么我们又讲了说悔改和罪得赦免之间的关系，你要看到不是你的悔改是上帝赦免你的罪，因为谁赦免你的罪啊？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你悔改之心的源泉。但是你的感受是我悔改了，上帝才赦免我。 但实际上帝的作为来讲，是上帝先赦免了你，你才能悔改。上帝把恩典给你，你才能悔改。这些我们理得越清楚，我们对悔改的认识也就越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关于悔改和因信称义，我们就讲到这里。下周我们还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赦免我们的罪是全然公义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当受的罚，我们当受的咒诅，主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我们可以平静安稳到你面前来。不是主你自己的公义被废掉，而是你的公义得到完全的彰显。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对悔改的认识，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清楚，使我们越来越多的不是在律法的这种控告，不是在魔鬼的压制，不是在对行为的注重里面去悔改，而是我们更多的是看着基督的十字架，在福音里面的悔改。主，祈求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一生不断的悔改。我们也知道在这一生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有反复，有的时候也会跑回在律法之下，但是主你对我们不离不弃，求主你的圣灵就不断把我们引导到福音恩典当中，使你的百姓大大欢喜，使你的儿女多多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